一神，奉耶稣圣名，晚上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得救之正路。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在新约圣经185面。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185面，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在教会当中，人他讲论神的道，他并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话语，而是呢用圣灵所指教的话语。那教会他为何能够来传扬神的道就是因为教会当中呢他有圣灵，神将圣灵赐下建立教会，圣灵将神的道启示在人的心中，因此呢人他能够去传扬属灵的道理属灵的道理。那我们看在十一节里面也讲到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人的事，每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其实住在人里头的灵他能够知道有时候别人心里存的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事情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那神的事也是一样的那神的事谁能知道神的事呢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神的灵，只有神的灵他能够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他如何能够明白神的事呢？他就是要有神的灵，要有神的灵那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就会看到他有两种灵，一种呢是世上的灵一种呢是从神来的灵那从神来的灵呢就是圣灵这边说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领受的就是我们所受的灵，它是从神来的灵教会他领受从神来的灵，那么圣灵他知道神的事所以呢这个领受圣灵的教会呢，他就可以把神的事来告诉人那如果人他所领受的是世上的灵，不是神的灵，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来明白神的事所以为什么今天信耶稣，神他要把圣灵呢降在人的身上呢？因为只有圣灵降在人的身上人他才会明白神的事。那么神他就是真理神就是耶稣，耶稣他就是真理只有圣灵他可以让人来认识和明白真理让人认识和明白真理我们请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我们从十二节读起。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亦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肉身显现，那主耶稣他在世上肉身显现的时候呢，在他被定时就是不能领会主耶稣就跟他们讲其实还有好多的道理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就是你听是听见但是你可能你听不懂听不懂。那听不懂要如何来明白一切的真理呢？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那这个时候的门徒呢，他都跟着耶稣的，他都跟着耶稣耳朵听眼睛看，是不是？当时呢他还尚且没有办法来领会明白来进入一切的真理啊，主耶稣带着他们啊，那因为他还没有受圣灵啊，啊他还没有受圣灵，很多时候耶稣跟他所讲的话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听不懂，听不懂。所以一个人他能够明白神的道，其实呢是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开他的心窍，所以他用耳朵听就能够听得懂啊。一个人他能够明白道理啊，啊能够听得懂，他听到道理能够听得懂，是因为圣灵开他的心窍啊，那他就能够领受，能够领会啊。所以这个教会呢他能够传扬真理啊，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听了能明白，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在于说受圣灵啊，讲的人他受圣灵，听的人他受圣灵。讲的人受圣灵呢啊，就像约翰福音十六章这边讲到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要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就是一个人他受圣灵，圣灵呢他会把这个神的道会启示在人的心里啊，并且把将来的事也告诉人啊。所以人他能够讲神的道呢，就是因为住在里面的圣灵。那一个人他能够听明白神的道呢，也是因为他受圣灵了啊。所以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会做见证啊，他说诶，我受圣灵之前看圣经不大看得懂，但是呢受了圣灵以后好像看圣经就看得就看圣经就比以前看得越来越明白啊，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因为受圣灵了，圣灵他就是老师啊，他住在我们里面啊，他给我们解释啊，他让我们看了圣经以后呢，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啊，知道说诶这个经文它是什么意思啊，它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受圣灵哈，它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这一本书呢，它是谁写的？圣经这一本书它是神写的，是神默示的哦，是神默示的哦。我们看一处经文哈，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哦，他说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它是神所默示的，啊，神所默示的。这圣经呢，它有六十六卷书，啊，那么这六十六卷书呢，它是借着不同时代的人写的，啊，你看这摩西五经。摩西写的啊，那我们知道说摩西五经创世纪已经就在记载神创造天地，那么那个时候摩西都没有出生，那为什么摩西他会写出创世纪呢？就是因为神的灵默示他啊，他就写下来啊。圣经它是神启示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它成书前后1600年啊，用了1600年的时间来成书，并且呢，写圣经的这个成书的这个人呢，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君王，有的是渔夫，啊，有的是渔夫，啊，但是呢，他前后的内容所要表达的，这个神的道，他没有矛盾，啊，他没有矛盾，啊，因为呢，真正的作者就是神，真正的作者就是神啊，那这个圣经它是神所默示的啊。那谁能够解开这个圣经呢？谁能够解开这个圣经呢？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看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十二章，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 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哈，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啊，啊，就圣经这本书，它其实呢，它是一个封闭的书卷，啊，封闭的书卷。那封闭的书卷呢，它要由什么时候神来解开这个书卷呢？他说直到末时，啊，直到末时。那为什么直到末时来启示，就是来讲解这个经文当中所要表达的这个道理呢？因为在末时的时候呢，神将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在约珥书里面就说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啊。那圣灵降在人的身上，人他就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啊。那不然的话，对人而言，他看圣经其实它是一个封闭的书卷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人说，哎，这个拿书给不识字的人看，他说什么？他说我读不懂，因为我不识字。然后呢，拿给这个识字的人看，他说我也看不懂啊，因为这个书它是封闭的啊，它是封闭的啊。所以圣经它是神借着人写下来的啊，但是人要明白这个作者的旨意是什么，他要由圣灵来开启，要由圣灵来启示啊，把神的道启示在人的心里啊。那我们看这个十二章四节里面又讲到说什么？他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啊！必有多人来往奔跑，很多人信耶稣，他拿着这本圣经，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在研究啊，切心研究啊，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知识就必增长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道理出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理论出来啊。然而呢，其实真正能够让人明白啊，这书中的意思的其实就是圣灵，就是作者本身啊，就是作者本身。因此呢，这个人他要受圣灵啊，这个教会他要受圣灵啊，受圣灵了，那么神他会把神的道启示在人的心中啊，这个圣灵好像钥匙一样啊，会解开这个书中的这个经卷，让人呢明白。所以一个人其实他明白神的道，很多时候首先他要受圣灵啊，首先他要受圣灵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哎，有的弟兄姐妹啊，他引导家里人来看圣经，哇，很多人他就打开圣经看啊，他还没有他想来信，哎，他打开圣经看哦，看圣经里面怎么感觉好像就是在讲故事啊，看不大懂。但是受圣灵了以后，真的神他会让人明白属灵的这个道理啊，他非常的奇妙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得救之正路啊，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什么？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说有圣灵啊，圣灵呢他就是人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啊，天国基业的凭据。我们看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哈，那神他在圣经当中其实他已经启示了一个人他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哈，在希伯来书的8章5节，249面哈，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看到说这个摩西他造这个帐幕， 造帐幕。那摩西呢，他如何知道要去造帐幕，以及呢这个帐幕呢它的样式是什么样的，摩西他是如何知道的？门神警戒他，就是神启示他的，神启示他要去造帐幕，神启示他这个帐幕，这个帐幕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并且呢神还警戒他，就提醒他，提醒他什么，他说你要谨慎啊，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这个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帐幕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帐幕呢，因为摩西他在地上所造的帐幕，他就是天上帐幕的样式，天上帐幕的样式。好，所以我们看8章5节的开始，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就是摩西他在地上供奉的，他在地上造的帐幕，他是按着天上帐幕的形状和影像造的。那我们今天知道说主耶稣他今天在哪里，主耶稣他今天在哪里，他就是在帐幕当中。我们看8章1节到2节，希伯来书8章1节到2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主耶稣他升天后他说大祭司啊，大祭司。那主耶稣他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就是他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子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后，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父神的右边。那么父神的右边这个宝座，神的宝座是设在哪里的？神的宝座呢，它就是设在至圣所里面的至圣所里面的所以神他就是在至圣所，神就是在至圣所。那我们人要得救，也就是说我们人要如何进到至圣所当中，神他就在至圣所，那我们一个人得救，我们就是要进入到至圣所。那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至圣所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帐幕，这个帐幕它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出埃及记，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后面几章出埃及记的40章，就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出埃及记的40章，我们先读一下30节。29节到30节，出埃及记40章29节到30节，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然后我们再读一下32节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他这边讲到说什么，他说会幕和坛的中间，这个坛就是燔祭坛，29节这边说安设燔祭坛就是比如说最靠最右边，它有一个燔祭坛， 那翻祭坛和会幕的中间，它就有一个洗濯盆啊。那会幕的这个外面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叫外院，叫外院啊，就好像我们人有房子，哎，那你这个房子外面有个院子，对不对啊？其实它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它进会幕之前，它外面是有个外院的。那外院呢，它有两个器具，第一个器具呢就是翻祭坛，就是一个坛啊，一个祭坛。那这个祭坛它是做什么功用的呢啊？那以色列人如果有人他犯了罪，他会供牛或羊啊，作为呢用铜做的盆。那这个洗濯盆呢，它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在31节说，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进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个铜盆的作用，也就是让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子孙，他要在这个铜盆里面干嘛？要洗手要洗脚啊。所以他先经过翻祭坛，然后到洗濯盆洗手洗脚，洗完了以后才进入到哪里？才进入到这个会幕当中啊，才进入到这个会幕当中。那这个会幕当中呢，它其实它又分为两部分啊，又分为两部分。那一部分是什么？一部分是圣所，一部分呢是至圣所啊，一部分是圣所，一部分是至圣所。那么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从外院进来祭坛到这个洗濯盆，然后就进入圣所。那圣所里面它有放什么东西呢？圣所里面它放什么东西呢？我们看40章的23节，出埃及记40章的23节，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啊，就是在这个圣所里面，首先它有一个桌子，它放着一个桌子。那这个桌子上它放什么东西啊？饼，放一个饼，放饼，并且这个饼呢，它是无酵的，那圣所里面除了有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放饼以外，然后它还放另外一个东西，24节就是灯台，灯台，我们读一下24节哈，出埃及记40章24节，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与桌子相对，这陈设饼的桌子在北边，然后在南边和这个陈设饼桌子相对的南边就放这个灯台啊。那灯台是要做什么用啊？就这些祭司要在灯台上点灯啊，要把这个灯给点起来啊。那除了有陈设饼的桌子和这个灯台以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金坛啊，金香炉、金坛。我们看26节，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它北面有陈设饼的桌子，南面呢有一个金灯台，然后呢再进去就有一个金坛。这个金坛上面是做什么用？烧香，在金坛上面点香，然后这个香不断的烧。所以这个就是圣所里面它有放三样东西啊，我们可以记住啊，圣所里面放三样东西，一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放无酵饼，还有一个就是金灯台，还有一个就是金香炉，在上面烧香点香。那最后就进入呢至圣所啊，最后就进入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它放着什么东西啊？我们看40章的20节，又把法榜放在柜里，把杖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好，我们看到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施恩座。然后这个施恩座的下面是什么呢？约柜，就是下面有一个柜子，这个约柜就是约神跟人立约。然后这个柜子的上面有个施恩座，其实就是神的宝座。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柜里面不就是约就是合同嘛，啊，比如说哎，我今天我跟你立约，我和你签合同，那么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二十节他说又把法榜放在柜里，这个约柜里面他放的是法榜啊，弟兄姐妹，这个法榜是什么东西？法榜上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呢？法榜里面他写的是什么内容呢？好，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这个法榜是怎么来的？这个法榜上面它写的是什么东西哈？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一节，在八十六面。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一节，在八十六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这个法板它就是两块石板，就两块用石头做的这个板。两块法板是从哪里来的？就是神吩咐摩西去做的。那神第一次吩咐摩西做法板的时候，当时摩西还在山上领神的律法诫命，但是山下的以色列民他就败坏了，他就开始造金牛犊，要去拜金牛犊，所以摩西下山了以后就很生气，他就把这两块法板给怎么样摔碎了。那摔碎了以后呢，神就跟他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神就让他重新造一个，重新造两块法板。那这个法板造完了以后，神要在上面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啊，造了法板以后，神要在上面亲自写字。那么他在上面亲自写的是什么字呢？就是十条诫命。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我们从二十七节读起哈。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旧约圣经八十七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所以这两块法板上面写的就是十条诫命，并且呢，这十条诫命是神他亲自用指头写上去的。那为什么神他要在石板上写十条诫命呢？所以神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要将这些话，他说，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立约的内容其实就是什么？十条诫命。那我们今天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神和我们立约，那么他约上面的内容写的是什么？他写的就是十条诫命。而且摩西他当时在神那里多少天？四十昼夜，也不吃也不喝。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所以今天我们人信耶稣，他是要守十条诫命的，要守十条诫命的哈。那十条诫命什么内容呢？它就是写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这个十条诫命，它是神亲自用指头写在法板上，并且这个法板之前被摩西摔坏了，然后神又让他重新凿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信神，他是要守十条诫命的。那十条诫命一到十条，第一条就是当拜独一真神，第二条就是不可拜偶像，第三条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就是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他是要守十条诫命。但很多人他信耶稣，他对神的旨意他不明白，他不懂得守安息日，为什么他不懂得守安息日呢？因为圣经里面有预言啊，圣经里面有预言，就是魔鬼他把神的律法给更改了，我们看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 但以理书。但以理书7-25节。但以理书7-25节哈，我们奉耶稣圣名读经，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他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就是他向神说夸大的话，会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就是会折磨神的圣徒。然后呢，改变节期和律法，他把神的定的节期和神定的律法呢给改变掉了，就是他把安息日给改了，安息日呢从还没有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就有安息日，因为神六日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安息，所以还没有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安息日，有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有安息日了，有人类的时候，有我们始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安息日了，但后来呢，这个魔鬼呢，他把神的律法给更改，他把安息日改掉了，他把这个第七日改到第一日，就是把星期六他改到这个星期日去了，他更改了神的这个节期和律法，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他信耶稣，他不懂得守安息日。他也不懂得哪一天是安息日，也不懂得哪一天是安息日，就圣经里面他都应验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安息日它是神的诫命，是神亲自用指头写的，写在法版上，并且这个法版就是十条诫命，就是神和人立约的内容，然后这个十条诫命这个法版放在一个柜子里，这个柜子就叫约柜，然后这个约柜又放在哪里呢？放在至圣所里面，然后上面是由施恩座把这个约柜给盖住了，你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这下面是一个柜子，然后上面就有施恩座把这个柜子呢，这个施恩座就坐在这个柜子上面，那么这个柜子和施恩座呢，它是在至圣所，神就是在至圣所，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他如何进到神的面前，他要通过外院，然后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但是耶稣未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到至圣所的那条路有没有开通？他没有开通，因为圣所和至圣所之间他有一个幔子的，所以呢，耶稣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圣所到至圣所的那条路是不通的，也就是人他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幔子他裂开了，那么人他就可以从圣所到至圣所，就是人他可以到神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得到这个救恩，这个也是记载在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八节，希伯来书九章八节，圣灵在250面。希伯来书9:8，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人层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就耶稣他没有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进到至圣所面前，这条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人他没有办法到至圣所，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就是借着耶稣 才能到神那里去，才能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啊。所以呢，耶稣他就为我们人指明了这一条到神面前的道路。那么神在至圣所，所以我们人经过外院圣所才能够到至圣所。那外院里面它有两个工具，一个是祭坛。哦，那耶稣来了，其实就是主耶稣，他给我们人带来活水洗礼。哦，活水洗礼它就是这个祭物的血，它倒在祭坛的周围。所以这个外院上面的这个器具祭坛，其实它就是活水洗礼。主耶稣来显明了这条道路。然后第二个祭坛进去以后是洗濯盆。啊，我们刚刚看圣经，洗濯盆是做什么用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30章哈，出埃及记30章17节到21节。出埃及记的30章17节到21节，旧约圣经82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我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洗濯盆里面，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在里面洗手洗脚。那如果没有洗手洗脚呢？他说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好，这个洗濯盆是如何得到成全的？耶稣是如何来成全亚伦子孙在洗濯盆里面的洗手洗脚呢？就是耶稣他给我们人带来的洗脚礼啊，给我们人带来的这个洗脚礼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13章6节，6节到10节哈，在新约圣经122面。约翰福音13章6节到10节，哀悼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好，你看耶稣是如何来成全洗濯盆洗手洗脚的这个外院里面的这个器具。就是耶稣来了，他给我们带来洗脚礼。那洗脚礼呢，它不只是说谦卑服侍，它是关系到与耶稣有没有份的。那当时耶稣的一个使徒彼得，他不理解，他看到主耶稣给使徒洗脚，那耶稣有12个使徒啊，耶稣给每个使徒一个个洗过去，然后洗到西门的时候，西门他就问耶稣：主啊，你洗我的脚吗？哦，你确定你要洗我的脚吗？那耶稣当时就回答他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哦，就是主耶稣就回答他：我为什么要给你洗脚？你现在不知道，但是你以后会明白的。那彼得呢，他还是很坚持，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永远都不可以洗我的脚，因为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啊，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所以彼得他刚开始是不同意的，他是拒绝的，他说你永远都不可以洗我的脚。那耶稣就告诉他，不洗脚他会怎么样啊？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啊。那我不给你洗脚，你跟我没有份，就是你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一个人他跟耶稣没有份，能不能得救？他不能得救的。跟耶稣没有份，就跟天上的产业没有份了。 跟耶稣没有份，他就不能够得救，就不能够得救。啊，这就是旧约圣经出埃及里面说的，说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在洗濯盆里面洗手洗脚，免得死亡。他说这个要做神和你们之间永远的定例，永远的，他没有废去的。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圣经他要先有旧约再有新约圣经，是不是？因为神的救恩在耶稣还没来之前，神他就在旧约圣经里面，他就已经用律法来表明神的救恩，然后等到耶稣来了，他就把这个真实的救恩呢给写明出来。所以旧约它是影子，新约它是实体。就好像说这个人他要来了，那他还没有来之前，就先给大家看照片，这个眼睛，他的眼睛大概长什么样，这个鼻子大概长什么样，他的耳朵大概长什么样。那等到他来了以后呢，就是一个大活人就站在那里了。所以耶稣还没来之前，神就让摩西造会幕。你这个通过祭坛呢，要洗濯盆，要在里面洗手洗脚。那耶稣来了，他就是要给我们洗脚了。那我们今天就会问，那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哪里？他怎么给我洗脚？是不是？他怎么给我们洗脚？耶稣他就是圣灵，耶稣就是圣灵。那神把圣灵降下来，弟兄姐妹受圣灵，那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给我们洗脚，就是主耶稣在给我们洗脚。他把脚一洗呢，他跟耶稣有份，跟耶稣有份。好，然后当时彼得不愿意让耶稣给他洗脚，耶稣就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那彼得他就很紧张，他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哇，我都信耶稣，我都跟随他，我还一直做工，没有洗脚就跟耶稣没有份啊，那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所以彼得他就改变他的态度啊，他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啊。好，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什么，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主耶稣讲到，他喜欢用比喻。那耶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就是指一个人领受活水洗礼后，然后呢，只要把脚一洗，那么全身他就干净了。我们知道说我们肉体，我们洗澡，那我们洗啊洗啊，最后我们都会把脚冲一下，然后就全身干净。所以主耶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人，一个人要如何被耶稣的宝血得洁净，就是你要领受活水洗礼，活水洗礼以后呢，要领受洗脚礼，那么就全身干净。因为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兵丁他用枪来扎耶稣的肋旁，然后就从耶稣的肋旁流出什么？流出水和血。流出水和血。所以今天教会他就是从耶稣的肋旁而出的。因为呢，教会他其实就是妻子，耶稣他就是丈夫。我们知道亚当，神先造亚当，然后神从亚当的肋骨当中取一条肋骨出来，然后就造了什么？夏娃。所以这个夏娃呢，他就是从亚当的肋骨出来的。所以今天教会他也是从耶稣的肋骨出来的。那教会如何从耶稣的肋骨出来？他说这个兵丁扎了肋旁，有水和血流出来，就是今天活水洗礼，它其实就是从耶稣肋旁流出的水和血。我们看活水洗礼，我们看的是水，是不是？但是其实由受圣灵的人来施洗，那么这个水它不是水，它是耶稣的宝血。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有的人他受洗的时候，主耶稣就开他的眼睛，他看到都是血。上一次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姐妹她说，她受洗完从水里上来，她一看她的脚趾上会有一滴血。他说我受洗完从水里上来，我的脚趾上有一滴血。那么神就是用神迹奇事随着来证实神的道。所以活水洗礼呢，它就好像洗澡一样。那洗脚礼呢，就是洗脚礼是洗我们人行为上的罪， 行为的过犯啊，比如说一个人他贪心，那贪心这个罪是在心里啊，那一个人他因着贪心，他可能去拿别人的东西，偷别人的东西，行为上去犯错了，所以这个活水洗礼呢，它就是洗掉人良心上的罪，洗脚礼呢就是洗掉人行为上所犯的罪，所以活水洗礼以后要洗脚礼，那么我们全身就干净了，就是我们心里的罪和行为上的罪都得洁净，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但是主耶稣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因为犹大他不信啊，那犹大他不信，他受洗有没有用？他不信，受洗就不能洗他的罪，他不信，那洗脚礼也不能够洗他的罪，因为不信的罪就定了，但是对于一个信的人，他一定是受洗洁净心里的罪，然后洗脚礼洗掉人行为上的罪，那他心里和行为上的罪就通过活水洗礼和洗脚礼呢，就全身得洁净，就全身得洁净，所以这就是在外院的祭坛和洗濯盆等耶稣来了，那耶稣用活水给我们洗礼，耶稣给我们洗脚，其实他就是主耶稣的宝血，他就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给人洗脚的时候那有姐妹她就说哇，她说你在给我洗脚的时候，我在灵里，就是我看到是主耶稣给我洗脚，主耶稣给我洗脚，所以她很奇妙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手和他的脚就是有钉痕，有钉痕，所以也就是耶稣的手给我们人洗脚，他洁净我们人行为上的罪，这也就是成全了这个会幕的外院这一部分，成全了会幕的外院这一部分，所以这个外院进来了以后呢，就到圣所了，我们刚刚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九章，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二节，然后就到圣所，那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希伯来书九章二节，在249面。希伯来书九章二节哈，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那我从外院进来就到圣所，然后圣所里面放两样东西，一个是桌子，桌子上面就是放陈设饼，然后南面就是灯台。那主耶稣来了，他也来成全这个圣所里面的两个器具，怎么成全呢？一个就是圣餐礼，圣餐礼，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陈设饼，这个桌子上面是放陈设饼，陈设饼它是无酵的。那耶稣来了，他就给我们人设立了圣餐，给我们人设立了圣餐，那设立圣餐，它是关乎救恩的，关乎救恩的，就是一个人他要得生命，他要领圣餐，他如果没有领圣餐，能不能得救？能不能得永生？不能得永生。一个人信耶稣要领圣餐，那如果他没有领圣餐的话，他是没有生命的，就是没有永生，他要领圣餐就有生命，就有永生，然后末后呢能够复活，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六章，约翰福音的六章，约翰福音的六章53节，到55节，约翰福音的六章53节到56节，111面，约翰福音的六章53节读起，在111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主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很实在的告诉你们，神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永生的道理呢？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一个人有生命，他要吃耶稣的肉，要喝耶稣的血。耶稣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们人怎么样能够有永生呢？就是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要得永生，在末日要复活，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然后主耶稣他还说什么？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主耶稣的肉真的是可以吃的，主耶稣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啊。那耶稣怎么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在耶稣里面呢？就是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领圣餐，对不对？就是把这个饼吃下去，我们喝杯就是把这个葡萄汁喝下去。那这个喝下去以后呢，就是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他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是耶稣的肉，是耶稣的血。然后当时很多人听了以后就不相信，不相信。那不相信呢，主耶稣就问，就很多人他就离开了。很多人听到耶稣讲这个道理，他们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怎么能理解啊？哦，这谁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耶稣就很多人他就离开耶稣。那么在66节里面记载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很多人听到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他的血是可喝的，要吃他肉喝他血才有生命，有永生，能复活。很多人听了不信就走了，因为耶稣的门徒不止12个使徒，还有很多，但是很多的门徒就走了。然后耶稣就问他12个门徒，他说，你们也要去吗？你看，我们看这个时候谁又说出来说话了？就是彼得。彼得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当时彼得他是耶稣12使徒当中为首的使徒，他是第一个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圣灵启示他，圣灵启示他。所以我们看洗脚礼的时候，彼得呢，他跟耶稣之间的这个对话，他说，耶稣跟他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份。彼得说，你不但洗我的脚，连我的手跟头都要洗。所以彼得他是非常的敬畏神的，他非常的敬畏神，他很顺服神的话，他听神的话，所以这个圣所当中，其中一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耶稣来了就是给我们带来圣餐礼，那另外一个就是金灯台，什么是金灯台？就是我们人要受圣灵，金灯台。那金灯台这个灯要点亮啊，金灯台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其实弟兄姐妹他就是教会，那弟兄姐妹就是金灯台，那金灯台上面的灯要点亮，那么如何点亮呢？就是圣灵，圣灵降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我们的这个金灯台它就点亮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你心里黑暗，你全身就黑暗，对不对？你心里黑暗，那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要受圣灵，受圣灵就是这个金灯台这个灯被点起来了，我们这个房子就不是黑暗的，不是在黑暗当中，而是在光明当中。所以我们一个人如何知道我已经进入圣所，就是你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你要受圣灵。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经过外院，就是领受活水洗礼和洗脚礼。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到至圣所当中呢？在希伯来书的9章3节到5节， 希伯来书的九章三节到五节，249面。希伯来书的九章三节到五节，249面。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至圣所里面它有金香炉，那金香炉呢，它是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说，这个金香炉就是有点香，点香了以后呢，这个烟会不断的往上腾，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圣徒的祷告。我们看启示录，哈。启示录五章八节，我们先看启示录五章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你看这个金炉的作用，就是要在上面点香，点了香以后呢，这个香它就达到神的面前。那这个香它指的是什么？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我们再看启示录八章三节到四节，启示录八章三节到四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它这个金香炉，它就是讲圣徒的这个祷告，它能够达到哪里呢？宝座前的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金香炉它是在宝座前的金坛上，宝座前，这个金香炉是放在神的宝座前的，神的宝座前。那这个香会达到神面前，也就是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那耶稣来了以后，他如何帮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呢？就是你受圣灵了以后，你用方言祷告，这就是耶稣他帮助我们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就是金香炉是放在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没有人？没有人，至圣所里面他只有神，他只有神，也就是你的祷告只有神听得懂，人是听不懂。那这种祷告是不是悟性祷告？不是，在至圣所里面的祷告，至圣所里面只有神，你这种祷告只有神听得懂，人听不懂。那这个祷告它指的就是方言祷告，它不是悟性祷告。就是我们刚刚说香就是圣徒的祷告，那么他祷告有两种的，新约耶稣来了以后祷告他有两种，是哪两种？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在新约圣经195面，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在新约圣经195面，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五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我们看到金香炉的香就是圣徒的祈祷。那么圣徒的祈祷呢？祷告它是有两种的，这是保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哪两种祷告，一个就是用方言祷告，一个就是用悟性祷告。那么这两种祷告，哪一种祷告它是在至圣所的祷告呢？就是方言祷告。因为这个至圣所里面只有神，只有大祭司，别人是进不去的。就是这种祷告只有神听得懂，那这种祷告它指的就是方言祷告。 保罗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因为方言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圣灵在帮我们祷告，你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因为你听不懂啊，听不懂，我们方言祷告都听不懂的啊，他是圣灵在祷告。好，在14章2节，哥林多前书14章2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啊，我们说方言的时候，他是对谁说的？对神说的，不是对人说，没有人听出来。所以在至圣所的这个金香炉，它指的就是方言祷告。耶稣来了以后才有方言祷告，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才有方言祷告。那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有没有人会用方言祷告？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没有人受圣灵啊，没有人受圣灵，所以人他不能用方言祷告。就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后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然后人受圣灵，他才可以用方言祷告。这个方言祷告也就是在至圣所里面的金香炉，就是在至圣所里面的金香炉。哦，那这个说方言它也是一个神迹，就是教会它传扬真理，它一定会有说方言的这个神迹的。哦，我们看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在新约圣经63面，马可福音16章17节，马可福音16章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还有什么说新方言，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是哪几个神迹呢？一个就是奉耶稣的名他可以把鬼赶走，一个就是说新方言，一个就是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就是教会他所信所传的道理是真理的道，他一定有这五个神迹的，一定有。神迹有很多啊，但是传真理他一定有的五个神迹，就是主耶稣说的，一个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一个是说新方言。所以我们会有弟兄姐妹有体会，他受洗受圣灵了以后，你看，哎，有的人有时候他是被魔鬼搅扰，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哎，你帮他奉耶稣的名按手，他可以好起来，很奇妙的。为什么？因为你受圣灵了。那为什么你能够受圣灵？因为你听到的道是真理的道，你听到的道是全备的道，所以神把圣灵赐给你，神把圣灵赐给你呢，那么他就会有这几个神迹。哦，他会说新方言，但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信耶稣，他会不会说新方言？他不会说新方言，哦，因为他还没有受圣灵，哦，就是他听的道还不是真理的道，全备的道，哦，感谢神哈。所以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神是在至圣所，哦，就是要从外院到圣所才能到至圣所。哦，那外院有两个器具，祭坛和洗濯盆，耶稣来了以后就给我们带来活水洗礼和洗脚礼。那在圣所里面有两个器具，一个是灯台，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就是受圣灵和领圣餐。然后到新约的时候，这个金香炉它从圣所搬到至圣所，就是一个人受了圣灵以后，他会用方言祷告。哦，那么这个五个就是耶稣来了以后他才有的，耶稣来了以后才有的。我们就是靠着这个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靠着这个进到神的面前，其实这个就是得救的道路，得救的道路啊。我们靠着这个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就是在坦然无惧的站在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见到神，我们可以得神的恩典。哦，那施恩宝座下面放的是约柜，约柜里面要就是十条诫命啊。所以我们如何来得救，一个就是要守神的诫命，一个就是要守耶稣真道。耶稣真道呢，就是活水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受圣灵、方言祷告啊，这是耶稣的血洗我们的罪啊。啊，洗礼、洗脚礼就是耶稣的血洗我们的罪，圣餐礼就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血使我们的罪得洁净。 受圣灵就是耶稣的灵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从属肉体变为属灵。方言祷告就是耶稣的灵帮我们祷告，来焚烧我们的罪，更新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救恩，神的义啊，神的义他来救我们哈。那我们最后再看一处经文哈，我们看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的一章16节到17节。罗马书一章16节到17节哈，168面。罗马书一章16节到17节，168面，这是保罗他说的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圣经里面他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为什么这个福音能够救一切相信的呢？17节他就告诉我们原因了。福音为什么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原因在哪里？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上面他告诉了我们神的义是什么，那我们信这个福音，这个神的义就可以救我们啊。那神的义就是有五个。好，我们最后再花5分钟的时间讲一下，就是在约翰福音的马太福音3章，神的义它就是赦罪的，耶稣来了以后才有的，来解决我们人罪的问题的。马太福音的三章13节到15节哈。马太福音的3章13节到15节，第三面。马太福音3章13节到15节哈，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你看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去施洗约翰那里受洗？耶稣他给出一个理由，他说什么？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而且耶稣他说的是我们。洗礼诸般的义就表明有好几个啊，所以福音它就是神的义啊，神的义有好几个，洗礼就是其中一个啊，洗礼就是神的义，洗脚礼也是神的义啊，因为它是耶稣的血，圣餐礼也是神的义，因为它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受圣灵它也是神的义，因为它是耶稣的圣灵、耶稣的灵。方言祷告它也是神的义，它是圣灵来帮我们祷告，它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五个义就是耶稣来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赦罪的道路、赦罪的方法，所以我们人罪得赦免才能够到神面前去啊。那这个又叫做什么？耶稣真道啊，一个是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受圣灵、方言祷告，它就是耶稣真道。然后呢，我们要守十条诫命啊，要守十条诫命。所以我们最后再看一节经文，在启示录的14章12节，在285面，启示录的14章12节哈。启示录14章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们今天就是圣徒，圣徒要忍耐走天国路，那体现在哪里？第一个，你要守神的诫命；第二个呢，要耶稣真道啊。守神的诫命就是十条嘛，神写在法版上，放在至圣所的约柜里。那耶稣真道就是耶稣来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神的义有五个，他是赦罪的啊。那十条诫命是律法，是显罪定罪的，耶稣真道是赦罪的，使我们罪得赦免，就因着信罪就得赦免啊。我因着信洗礼罪就被赦免了，因着信洗脚礼行为上的罪就被洗净了啊。因着信领圣餐，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啊。因着信受圣灵，因着信方言祷告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会洁净我们的罪啊，会焚烧我们的罪啊，就帮助我们人脱离罪、脱离血气啊。所以呢，这个五个义就是耶稣真道 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得恩典和平安。感谢神。